以上就是实际的圣洁的主要标志。让我们省察自己，看一看我们是否熟悉他们，让我们查验我们自己。二，实际的圣洁的重要性。下面让我试着给出一些实际之圣洁为何如此重要的理由。圣洁能够救我们吗？圣洁能够除去罪，遮盖过犯，补偿我们的罪孽，偿还我们所欠上帝的债吗？不，一丁点都不能。上帝禁止我这样说。圣洁不能做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最伟大的圣徒也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当我们最单纯的工作被放在律法的光照下审查的时候，他们不胜于污秽的衣服。耶稣基督提供给我们，我们借着信心穿上的袍子，必须成为我们唯一的义。基督的名字必须是我们唯一的把握。羔羊的生命册必须成为我们唯一的凭据。无论我们有怎样的圣洁，我们并未强于罪人的身份。我们最好的东西都被不完全所玷污和败坏了，他们或多或少都是不完全的，或者在动机上不对，或者在行为上有缺陷。借着行律法，没有亚当的后代能够称义。正如以弗所书2:8-9所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为什么圣洁还是如此重要呢？为什么使徒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的面呢？下面让我依次给出一些理由。一，首先我们必须圣洁，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语在圣经中对我们清清楚楚的命令。在马太福音5:20中，主耶稣对他的百姓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又如马太福音5:48中，主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3告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彼得前书1:15-16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雷顿说，在此律法和福音是一致的。二，我们必须圣洁，因为这是基督到世上来的重大目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5写信给哥林多信徒说，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也在以弗所书5:25-26对以弗所信徒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在提多书2:14对提多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简言之，如果我们只谈论人从罪行中被拯救出来，却不同时讲人心从罪的辖制中被解救出来，这是不符合整本圣经的见证的。不是说信徒是被拣选的吗？那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他们不是被预定的吗？那是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们不是被选的吗？那是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他们不是蒙召的吗？那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他们不是经历患难吗？ 那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耶稣是一位完全的救主，他不只是除去信徒身上罪的刑罚，他做得更多，他打破罪的权势。三，我们必须圣洁，因为这是我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有真实得救之信心唯一确实的证据。我们国教信纲的第十二条说得不错，虽然善功不能除去我们的罪，也经不起上帝严格的审查，但是他们在基督里是讨上帝喜悦、蒙上帝悦纳的，并且善功是又真又活的信心所必要发出来的。就像从果子可以看出树，借着善功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活的信心来。在雅各书二章十七节中，雅各警告我们，有一种所谓死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对一个人的品格毫无影响。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是截然不同的。真实的信心总是结出果实来，这信心能使人成圣，能生发出爱，能胜过这个世界，能洁净人心。我晓得有人喜欢谈论人临死前得救的证据，他们信赖的是人在面对恐惧、痛楚和软弱那一刻所说的话，在亲人朋友去世之后，他们从这些最后的话中得到安慰。但是我担心，99%的情况是，这些都不是可靠的证据。我怀疑，除了极少数的情形，人在世时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死时就是什么样。真正显明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里的可靠证据是圣洁的生命。那些为主而活的人，通常也唯独是这些人，他们是在主里安息而死的人。若我们想自己的死是一人之死，那么我们就不要安于只想不做、懒惰闲散，让我们寻求活出基督的生命。雷尔说得好，若一个人对荣耀的盼望不能洁净他的心灵和生命，那么那人的信仰是徒然的，他的信心是不确实的。四，我们必须圣洁，因为这是显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真诚的爱的唯一证据。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和十五章中，主耶稣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没有比这更清楚明了的话了，忽略这话的人有祸了。若一个人知道基督所承受的一切痛苦，却不离弃使基督经历这一切苦的罪，他灵魂的光景一定是出了毛病的。是罪支撑了那荆棘冠冕，是罪刺穿了主的手和脚，还有肋旁，是罪把他带到克西马尼园和加略山，是罪把他带到十字架和坟墓。如果我们不恨恶罪，不极力去除掉他们，即使这样做需要我们砍掉右手，挖去右眼，我们的心该是何等的冰冷啊！五，我们必须圣洁，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唯一可靠的证据。在世上一般而言，父母怎样，儿女也怎样。无疑，有些表现得特别明显，有些不是那么明显。但无论如何，若找不到家族的相似性，是少见的情形。对上帝的儿女而言，也是如此。正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节、四十二节所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人若一点不像在天上的父，说自己是他的儿女是徒然的。如果我们对圣洁一无所知，我们喜欢怎么说都可以， 但是我们没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死的，我们必须重生；我们是失丧的，我们必须被寻回。罗马书八章十四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且唯有那些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必须借着我们的生命显明我们所属的大家庭，我们必须使人从我们的行事为人中看到我们是那一位圣者的儿女，否则儿子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徒有其名。格纳尔说，除非你能借着圣洁来证明自己的出身，否则就不要说自己有皇家血统，是从上帝而生的。六，我们必须圣洁，因为这样我们最可能使他人得着益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只自己活着，我们的生活总会对那些观察到他的人造成影响，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的生活对看到他的人是无声的讲道，如果这样的讲道帮助了撒旦而不是上帝，那真是一件悲哀之事。我相信圣洁生活对于扩展基督国度的重要性远超过我们能想到的。在圣洁生命中有某些东西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并且促使人不得不去思考。圣洁生活的力量与影响力是别的事物所不能带来的，它使信仰显为美丽，并且吸引人去思索它，就像一个灯塔从远处被望见。在末日审判时会证明，有许多原本不信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但是却像彼得前书三章一节所说，却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你可以向人谈论福音的教义，但是可能少有人聆听，更少有人明白。但你的生命作为一个论据，是人无法否认的。圣洁生命所传递的那种信息，即使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也能够领受。他们或许不懂什么是称义，但是他们能够明白仁爱。我相信不圣洁的生活自相矛盾的基督徒所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人是撒旦最好的帮凶，传道人用口所建立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拆毁，他们使得福音战车之轮步履维艰，他们给了今世之子不肯改变自己的一个无尽借口。不久前一个不信的商人说，我看不到信仰有什么益处，我注意到我的一些客户，他们总是在谈论福音、信心、拣选、蒙福之应许诸如此类，然而就是同样这些人，他们一有机会就从我这里行欺诈，占尽所有便宜，却一点儿也不觉得什么。当我不得不写下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很悲哀，恐怕太多的时候，基督的名因为基督徒糟糕的生命受到了亵渎。我们要当心，以免失丧之灵魂的血归在我们手上。仁慈的主啊，救我们脱离因我们的生活言行不一、自相矛盾而令灵魂沉沦的罪。哦，若不是为着别的，单是为着别人的缘故，让我们竭力成为圣洁吧。七，我们必须圣洁，因为我们此生的安慰很大程度上在于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无论怎样提醒都不为过。可悲的是，我们倾向于忘记，罪与愁苦、圣洁与喜乐、成圣与安慰是紧密相连的。上帝智慧的定规，我们的福乐与我们所行的是连在一起的。他满有怜悯的设定，即使在今世，圣洁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我们的称义不是出于行为，我们的蒙召与被拣选也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若以为我们忽略善功，不努力活出圣洁生活的同时，却可以有对称义的活泼的感受，有对蒙召的确据，那乃是虚妄的想法。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一个信徒不全身心地跟随基督，却想要得到在基督里充足的安慰，就好像是在幽暗乌云笼罩的日子里盼望阳光。当门徒们离弃主逃散之后，他们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他们是悲惨和哀伤的。不久后，当他们放胆地在人面前为主做见证，被投入监狱，被鞭打，他们却像《使徒行传》5:41所说，却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哦，若不是为着别的缘故，为着我们自己，也要让我们竭力成为圣洁。那最全心全意跟随主的人，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也是最得安慰的人。八，最后，我们必须圣洁，因为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圣洁，我们就绝没有预备好以天堂为乐。天堂是一个圣洁的所在，天堂的主是圣者，天使们是圣洁的被造，圣洁刻在天堂的每一个地方。启示录在21:27清楚地说道，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我郑重地向本文的读者发出呼吁，如果我们是在不圣洁当中死的，我们如何能在天国感觉自在并且感到高兴呢？死不能带来改变，坟墓也不能更新。一个人在死的时候性情如何，他在复活的时候也是如何。如果我们现在与圣洁无关，那么我们将来会在哪里呢？假设你没有圣洁，但是你被允许进入天堂，你能做些什么呢？在那里你能享受些什么呢？你会和哪些圣徒相交，又会坐在谁的旁边呢？他们的喜乐不是你的喜乐，他们的品味不是你的品味，他们的性情也不是你的性情。如果你在地上不曾圣洁，那么你怎么可能幸福呢？今日或许你喜欢与轻浮和放纵的人为伍，你的朋友是爱世界内心贪婪的人，是荒宴醉酒者和享乐主义者，是不敬虔和亵渎的人。在天国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今日或许你觉得上帝的圣徒们太严肃了，太刻板和太特别了，你宁愿避开他们，你对这个团体毫无兴致。在天国除了他们没有别的伙伴。今日或许你觉得祷告、读经和唱赞美诗是单调枯燥和无聊之事，做这些事让你感觉到是在忍耐而不是在享受。你觉得主日敬拜是个负担，让人疲惫，除了一天中的一小块时间，你绝不愿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敬拜上帝中了。但你记住，天堂是永不止息的敬拜，那里的居民昼夜不息地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并唱颂赞羔羊的歌。一个不圣洁之人怎能在这样的处境中找到幸福呢？如果你终其一生所做的事都正是大卫、保罗和约翰所责备的，你以为到时候你会高兴见到他们吗？这样的人会和这些圣徒有甜蜜的团契，并且有许多共同语言吗？最要紧的是，如果你一生沉溺在基督为之受死的罪中，并且爱他的仇敌，藐视他的朋友，你以为将来你和主耶稣这一位钉十字架者面对面的时候，你会欢喜快乐吗？这样的人会蛮有把握地站在主的面前，并且加入到这样欢呼的行列中吗？正如以赛亚书25:9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难道你不觉得 那时，一个不圣洁之人的舌头会在羞愧当中贴于上堂，哑口无言。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被丢出去。在这样一片他感到陌生的土地上，他是一个外人，他是基督圣洁羊群中的一只黑色绵羊。基路伯和撒拉佛的声音，天使和天使长的歌唱，以及整个天上敬拜团体的赞美，对这个人来说都是不能明白的言语，就连那里的空气也是他感到无法呼吸的空气。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但对我来说，很清楚的是，对一个不圣洁之人而言，天堂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地方，不可能是别的情况。人们或许会含糊不清地说他们盼望去天堂，但是他们并没有思想他们所说的。对在光明中要与众圣徒同德的基业，人必须有某种适合性。我们的心必须预备好了，要到达荣耀的那日，我们必须先在恩典中经受训练。此时此刻，在今生，我们必须就要有属天的心思，属天的性情，否则在来世，我们不会在天堂。